我渴望刚强，但却总是软弱疲乏。
我渴望成长，但却总是止步不前，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。
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，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，也缺乏动力。
唉，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
生命可以不一样。成主学堂，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，一起学习，扎根基督，向上成长。
今天可一不一样，就是一过都变全新，靠着耶稣就不一样。
扎根基督，向上成长。这里是成主学堂，我是张凡。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婚姻关系。今天我们会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七讲，福音会如何改变我们的婚姻。圣经的中心信息就是福音，福音包括下面这些要素，包括神，包括人，基督以及人的回应。一颗心一旦被福音更新，就会带来生命的改变，就会把从神所领受的怜悯、慈爱、恩典以及饶恕惠及他人。今天我们要特别关注福音的几个要素：救恩、爱心、恩典、信心和饶恕。在圣经以弗所书2:1-10，我们看看这段经文是如何教导恩典和信心的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首先呢，这段经文的主题是神通过自己主动拯救我们这些罪人，把恩典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。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，就是1-3和4-10。我们先来看1-3。经文的一开始，保罗就说到我们过去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意思就是我们在灵性上都是死人，灵性已死的人无法自救，我们的过犯和罪恶带来了死亡。过犯指的是违背神的道德律法，罪恶是指我们随从自己的私欲所做的冒犯神的事情。罪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特征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之一。我们注意到保罗在这里用了过去时态，曾经，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状态，都曾经处在罪恶和死亡的权势之下。然后在4-10，圣经中最重要的连接词出现在第4的然而，表示转折和对比，提示我们事情将要发生改变。神定义向罪人施行怜悯，那些已经死在罪中并且无法自救的人，神的怜悯是出于他的大爱，而不是出于他定义要拯救之人的好行为。我们没有做什么可以赢得救恩， 任何人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可以。因此我们不能自夸，而要把救恩当成神所赐的。保罗把这句话重复了两遍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恩典是神赐给那些犯罪得罪他之人的恩惠。恩典不仅是神的性情向罪人的彰显，而且还是能力，可以改变人的生命，并保守他们的救恩永不失落。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？是相信笃信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。经文四到十节描述了作为信徒我们是谁，我们是因着神奇妙的恩典而被救赎的一群人。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对婚姻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。原则一，或者说第一个原则，我们的成圣是从称义而来，因为你已经蒙拯救，所以婚姻蒙改变也是完全可能的。经文第四节是一个重大的转折，从前我们是不信充满罪恶的状态，而现在呢，我们相信基督并得蒙救赎。我们首先要指出，我们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人，也不再受罪的辖制，罪再也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特征，所以它也不再是我们婚姻的特点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婚姻就会变得完美，没有谁的婚姻是完美的，罪阻碍了所有人的婚姻。然而神已经拯救了我们，使我们活了过来，所以现在福音更新的大能正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运行，我们不再被罪辖制，而是活在恩典之下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正在婚姻当中与罪征战，那么这个信息应该能给你带来希望，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，我们的心意更新，圣灵使人认罪悔改，因为神已经救赎了你，所以你的婚姻永远充满希望。第二个原则就是出于他满有怜悯的爱，因着他的恩典，神救赎了我们。尽管我们无法像神那样拯救我们的配偶，但是我们是神形象的承载者。在整本圣经中，我们都蒙召要活出神的样式，因此看到神如何拯救和对待我们，我们也应当效法神的样式来经营我们的婚姻。面对配偶的过犯时，我们应该效法神，表现出有爱心有恩典，正如神所对待我们的那样。我们再回到出现重大转折的第四节，这个大转折出于神对我们的怜悯和慈爱。令人称奇的是，神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认为那些人值得爱，不是的，神对罪人大施怜悯和慈爱，就是那些天生恨他的与他为敌的人。如果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态度，那么他也应该是我们在婚姻中要效法的样式。你如何面对配偶的罪呢？是不是通常会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呢？神已经拯救了你，因此你已经拥有超自然的能力，可以做出不同的反应。你能够超乎寻常的选择去爱那些处在罪中的配偶，如此一来，你就活出了神的样式，也就是对罪人满有怜悯和慈爱。如果我们要活出神的样式，就应该让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婚姻中做主，让恩典成为婚姻的主旋律。满有恩典的神拯救并改变了我们这些罪人，我们也应该以恩慈彼此相待。神的恩典成为我们在婚姻中要效法的样式，我们要用恩典来回应配偶的罪。接下来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的18章21到30节，我们看另外一个主题，就是关于饶恕。经文说，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7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 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我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这个比喻的意义是什么呢？首先，这则故事让我们对神惊叹不已，他赦免了我们自己永远都无法偿还巨大无比的罪债。我们应该为神在救恩中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而赞美称颂他。其次，罪得赦免的罪人应该饶恕他人的罪，那比我们自己还不了却被神赦免的罪债是我们饶恕他人的动力。毕竟我们身边的人犯罪得罪我们的事情，比起我们得罪神的，真的算不了什么。我们对巨大的罪债得蒙赦免所怀的感激之情，成为我们饶恕彼此微不足道的过犯的基础和起点。如果不能明白我们犯罪得罪神有多深重，不能明白神的赦罪之恩有多么丰盛，我们将永远无法饶恕别人。对人施以真正的饶恕，就是我们蒙神赦免的令人信服的明证。那么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包括它的比喻，对婚姻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？首先，饶恕既是一个决定，也是一个过程。饶恕是你做出的清晰的决定，主动撤销别人对你欠下的债务。饶恕也是一个过程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未必总是能立即饶恕他人。有时候，我们的心会经历挣扎纠结，一段时间后才能预备好去饶恕别人。这对你的婚姻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尽管我一再提倡大家在婚姻中遇到问题要及时解决，但是言不由衷的饶恕肯定不是你想要的，这对已婚人士来说太不容易了。除非得蒙赦免，否则得罪人的一方就会一直活在对方的谴责当中，因此我们要尽快的饶恕别人。其次，饶恕的代价巨大。饶恕并非易事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去饶恕别人。罪债可以被撤销，但是它不会因此而消失不见。你配偶的愚昧和罪行常常会影响到你们的生活，然而饶恕意味着你心甘情愿地选择承担对方应尽的责任，应该偿还的债务以及应得的惩罚。它的代价是昂贵的，尤其是当你想到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做出诸多罪恶的事情时，这些罪可以小到比如说在回家的路上忘记顺便到商店买些东西，也可以大到比如婚外情之类的罪，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罪更是不计其数。第三呢，你要意识到不饶恕的代价也同样巨大，选择不饶恕也同样要付出昂贵的代价，它会导致嫉妒、愤怒和嫉恨， 不饶恕撒下了苦毒的种子，它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芽生长，让生活的一切每况愈下。比起真正的饶恕对方，不饶恕更加得不偿失，这是很危险的举动。它在人际关系和属灵上对你的心灵有巨大的摧毁力。是什么让我们无法饶恕呢？我们的自以为意驱使我们想要惩罚或是报复对方，要么是冷战，要么是喋喋不休地翻旧账。我们这些罪人就是会想方设法扩大事态，而不是选择饶恕。你需要警惕，缺乏饶恕会让你陷入更深的泥潭。第四，饶恕意味着不计前嫌。你知道什么是掘墓吗？就是挖开坟墓，掘出尸骨。有些夫妻养成一个很糟糕的坏习惯，他们经常的翻旧账，挖出配偶之前的错误作为攻击对方的武器。即便他们口口声声说已经饶恕对方了，但是还会用以前的罪来控告对方。如果你真的已经原谅了对方，那你就是选择了让过去的一切随风而逝，而不是继续用他们来攻击对方。饶恕并不意味着你的记忆会消失，你依然会记得这些事，但却不是用他们来攻击对方。第五，饶恕必须由心发出，除非你是真心的饶恕，否则不要在口头上宣称你已经饶恕。因为知道他们应该要快速解决问题，有些夫妻会用言不由衷的饶恕来敷衍，但并不是从心发出。他们口头上宣称，只是因为这似乎是他们应该说的，而他们的心却还没有真正的准备好饶恕。第六，饶恕意味着很久忍耐。你的配偶将一生与罪征战，所以你会持续不断地经历他的罪，这就是婚姻的现实。那么你要怎么做才能够有力量持续地饶恕呢？请注意，耶稣在说这个比喻之前与彼得的互动。在犹太教当中，三次已经足以表明自己饶恕的心智。彼得认为饶恕七次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耶稣说，你觉得这就很了不起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基督的饶恕要求你做得更多，70个7次。耶稣拔高了挑战，70个7次，这并不是说做到490次之后你就可以停止饶恕。70个7次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数目，没有人做得到。这么长久这么多次的饶恕是人的血肉之躯做不到的，只有神超自然的作为，住在罪人当中的圣灵的工作，才能让婚姻长存饶恕。如果你现在无法饶恕之中，就向神寻求帮助吧。在婚姻中要做到持续的饶恕对方，需要神的帮助，你无法靠自己做得到。第七，因着十字架，基督徒有能力饶恕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为什么要饶恕自己的配偶呢？因为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，这是这个比喻所要阐述的基本道理。请我们牢记，饶恕要求你要承受他人的罪所带来的影响，并将对方从惩罚和罪债中释放出来。这正是耶稣在加略山所做成的，他全然担当了我们的罪的刑罚，确保我们得到完全饶恕。尽管饶恕很困难，但是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，我们就有能力饶恕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《成主学堂》，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，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@良友点 net，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，不 不断成长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陈主学堂，我是张凡，
我是唐曼，
我是罗喜乐。
今天在婚姻关系的第七讲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非常关键的话题，就是福音。我们发现福音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婚姻当中，那么福音如何改变我们的婚姻呢？它从几个关键词来说，救恩、爱心、恩典和信心，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饶恕。听了今天这一课之后，我们会觉得在我们的婚姻当中，包括在我们接触到的群体当中，福音有改变我们的婚姻吗？
对，其实在我们前几期的节目里面，我们已经提到很多，在婚姻当中作为基督徒，首先我们是需要被改变的那一个。
嗯，
如果我们改变的话，这个婚姻它就一定会有救。
对，
就是特别是在一个婚姻里面，如果是两个人他都希望说家庭我还是比较看重的，哪怕是两个人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只要其中有一个人觉醒了，我要靠着神来去改变我自己，那这个婚姻就一定有救，一定会朝着这个好的方向去发展。
对，
虽然这个课程里面讲到重点好像是什么饶恕啊，什么恩典啊，但是在我看来，饶恕它不是刻意的，不是说好我整天盯着我的先生有没有得罪我，我要去饶恕他，不是这样。我觉得饶恕的前提是首先要意识到说我是一个首先被饶恕的人，我已经被上帝饶恕了，那么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我是不是还要像以前那样的斤斤计较呢？
不计算人的恶。
对呀，其实饶恕的意思就是在生活当中没有什么，特别是夫妻之间，你可能没有什么大恶的，都是小毛病，
对
吧？那我要不要斤斤计较呢？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姐妹，我需要去决定的。如果我不再去斤斤计较我的先生他的那些什么这个我看不惯的毛病，那个让我讨厌的那个生活习惯，那我可能就会心态越来越好。首先这个饶恕其实不是说好你欠我的我就一笔勾销了，不是这样。真正的饶恕是说我自己心里面去放下了我的芥蒂，我放下了对对方的这个不满，我放下了对对方的这种讨厌，这种恨恶，我自己心态摆平了，我自心态好起来了。
嗯，
于是我的心态好起来，其实我就会带动着说在这个家庭当中，特别是很多人都说嘛，一个家庭当中女主人的心情会影响全家人。
嗯，
如果我的心态好，我的情绪好，就会让这个家庭气氛越来越好，我的先生他会有感觉的呀。
嗯，
他也会看到的，他也会感知到的，所以他也会被改变的。
嗯，
对，其实我是很感恩的，因为我家先生其实他是一个不会斤斤计较的人，可能我有一些可能做的不对的地方他不会放在心上吧，就是不会过后又拿出来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做的不好啊，这样他不会这样。
嗯，
对，
就非常好啊。
对，在学这一课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也就是很认同刚刚唐曼所说的，就是这个改变在我自己的婚姻生活里面呢，其实也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。其实呢，比较多的男生呢，他可能就是不善于沟通，不善于表达的。那我的先生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类型，就是有时候我可能有些做的不太妥的地方，让他感觉不太舒服。
明白。
啊，对，然后他不说。
嗯。
然后我也不知道，结果呢，就是有时候呢遇到有一些导火索，然后就爆出来了啊，原来我才知道原来是这样这样。然后呢，其实我一直都很期待他，你能不能主动说呢？我又不是你心里的那个虫，我怎么知道你想啥呢？我做的不对你也不说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虽然理论上知道很多，在我自己的一个实际的婚姻生活里面，我总是期待他能主动跟我沟通，你能不能主动说。我总是有这样的期待，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就好好的去反思，为什么你要期待他先改变然后你才改变呢？这是被提醒吧。然后我就想，如果他一直这样呢怎么办呢？就是让我去思考这个问题。 后面我就想，那能不能你自己先改变呢？就是说你可以学习多一点的观察，多一点的思考，就是说其实有一些事情你多思考多观察，其实你是可以知道的。就是有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缺乏了这种在家里面嘛，一个很放松的环境，就是我不想想太多，
嗯，
就是有一些细节的地方有时候可能会忽略了，也忽略了他的感受啊这些。
对，我觉得喜乐他讲的这个可能也是很多的家庭当中会存在的，
嗯，
因为丈夫和妻子本来这个构造就不一样，
嗯，
思维模式和表达情感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在我的婚姻当中啊，我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，就是当我学会看到我先生的优点并且去夸他的时候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
嗯，
因为实际上我的先生他也是不是一个很愿意表达或会表达的人，但是一旦他哪一天跟我表达说他的一些感受或怎么怎么样，说我马上就给到非常大的夸奖，
嗯，
啊，老公你现在变化很大哦，
嗯，
居然你现在都能够这么清楚的去表达你的感受了，你的想法了，哎呀你太厉害了，然后等等，就是这样的去夸他。甚至我现在还经常去夸他，我说老公我发现你越老越温柔，越老越慈祥，
嗯嗯，
越老越懂得体贴人。
我觉得唐曼太会夸奖了，我要学习学习，
嗯，
就是我要学习可能多观察多思考吧，就是看到他有表现好的，嗯，及时的赞美一下。
对，是的，
对，
因为男人需要赞美的，
嗯，需要赞美，嗯，需要肯定，嗯，那他就有动力去做这个领导了，
嗯，
是的。
其实呢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有一些回应，我在列在讲义的后面，比如说花点时间来反省你的婚姻，记录一下福音给你的婚姻带来的改变，你是否已经不再期待配偶会改变呢？这些问题呢就是刺激我们思考，我们对自己的婚姻要拥有盼望，并且也要期待福音要给我们的婚姻带来改变。这个改变呢就是我对配偶还是有抱有很大的期待，当然最主要的是我要期待福音进入到我们的婚姻当中，我自己成为那个先改变的人。
对，
嗯，
首先不要去期待对方改变了。
对，
如果期待婚姻改变的话，那就先从改变自己开始，
嗯，
就一定会有改变。
好，那这一课呢也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提醒，我也盼望这给你带来帮助和造就，也愿你的婚姻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。今天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张凡，
我是唐曼，
我是罗喜乐，
我们下期节目时间
再会。
你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，所有美好祝福都从你而出，平安的心拥有你爱的丰富，风雨里你陪伴在我左右。
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享受，今生拥有你我就有了归宿，坚强的心也会有软弱时候，你还是依然爱我不放手。
你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满足，是我一生中最美的追逐，拥有你的大爱温柔的呵护，世上的所有我都不在乎，只愿跟随你脚步。